婚姻中的福音。从以弗所书看婚姻，金佩姐妹又称金华智慧师母主讲，甘霖媒体资讯制作。第七讲，夫妻之道，丈夫。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金佩，这是从以弗所书看婚姻的这一个讲座，这一次已经是我们的第七次了，也就是最后一次。我们从上次开始就说到圣经里面对丈夫和妻子的教导，它的经文主要是在以弗所书第五章的22节到33节。让我把这一段经文再念一次。上一次我们已经说了，做妻子的部分就是22节到24节。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接下来从25节开始，就是对丈夫的教导了。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接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带教会一样，因为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为这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上一次我们已经说了，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所谓顺服，它的定义就是谦卑在权柄底下，情愿做不合自己意愿的事情。那么妻子为什么要顺服丈夫呢？圣经的经文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妻子顺服丈夫，这是一个人顺服主真实的表现。因为对主的顺服必须是表现在对具体对象的顺服，这是一个命令。第二个，我们看见因为神设立丈夫做妻子的头，这是一个创造的次序，不是价值。男人先造，所以男人是头，女人为男人造，所以男人是头，女人是男人的配偶，所以男人是头，女人从男人而出，所以男人是头，男人给女人取名字，所以男人是头。这个头不是作威作福的暴君，而是在爱和恩典当中让妻子得到祝福，得到完全。还有因为教会顺服基督，所以妻子要顺服丈夫，这个是基督已经站在教会的地位，完全顺服了父神。而妻子这样顺服丈夫，这是一种的品行，包括了对人的贞洁跟对神的敬畏，不是用外面的装饰，而是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意思就是不要用口舌去争吵，去嘀咕，去啰嗦。这是我们对神的信心，不是因为相信丈夫，而是因为对神的信心，相信神的主权和神的供应和保护。不是做脖子，而是用祷告来支取神的恩典，放手让神在我们丈夫身上工作。要知道丈夫的回应不是我们的任务，妻子的任务单单是顺服丈夫，如同顺服主。 这个是没有条件的，可是是有限制的。如果是神不允许的，没有人能够做，但是我们总是要用一个尊敬的态度。接下来关于丈夫的部分呢，圣经说丈夫要爱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一样。事实上，我们从圣经里面可以看到很多的夫妻。弟兄姐妹，您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看圣经里面的这些夫妻他们之间的关系。上次我们已经讲了，神给亚当作为一个丈夫有这个头的地位，但是亚当失败了。那么下面呢，亚伯拉罕跟撒拉怎么样呢？以撒跟利百加是怎么样呢？以撒在做头的事情上面他做到了吗？还有在列王记下第一章，大卫跟拔示巴，您看到大卫在做头的事情上面他是不是做得很成功？拿巴跟亚比该，拿巴是头吗？他活出一个丈夫应该有的头吗？这些人物，我想弟兄姐妹，您去一个一个去仔细的去思考，你会觉得很有意思的。我们今天不在这里多说这方面了，但是我们要直接进到丈夫是妻子的头这个题目里面。在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五节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上次我们也已经说了，基督做教会的头，不是高高在上要别人伺候，他说我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所以耶稣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这个爱是一个无条件的爱，是 agape 的爱，是没有条件的爱，不是情欲的爱，不是看到妻子就会心跳加快手心流汗的那种爱，而是因为意志，我决定要爱，然后带来感觉，产生行动的爱。基督的爱是在救赎当中完成的。做丈夫的要爱妻子，这个爱是像基督爱教会一样的爱。在圣经里面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基督是怎么爱教会的，他为教会舍己，他为了要起始，他为了要供应，他为了要保护，他牺牲自己，把他自己完全放下，主动的来供应，来保护他自己的教会，来保护他自己的儿女。这是舍己的爱，因为他这样舍己，他这样救赎他的教会，所以他是教会的头。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四节第五节说，然而神既有丰盛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爱我们的大爱，使我们能够活过来。神要丈夫用这样的爱来爱妻子。那么既然神要做丈夫的用舍己的爱来爱妻子，那么什么叫做舍己呢？基督为我们舍了什么呢？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六节到第八节说，他也就是基督，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弟兄姐妹看到了吗？耶稣基督来，为了做我们的救主，他舍了什么？他本有神的形象，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弟兄姐妹，耶稣基督为我们虚己，他的虚己就表现出他的神性， 想想看，他有一切，他现在把自己倒空，因为他有一切，所以他能够把自己倒空。我们呢？我们本来就一无所有，那有什么可以倒空的呢？我们本来就是空的，我们没有办法施己，因为我们本来就是空的。然后他取了奴仆的形象，他是至高的神，他却为我们成为奴仆的形象。而我们呢？我们本来就是奴仆，我们本来就是做罪的奴仆，我们本来就是一个奴仆，我们根本没有我们的自主权。那就无所谓取了奴仆的形象，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奴仆。而耶稣他有神的形象，他取了奴仆的形象，这证明他是神，他是神。他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他本来是至高的，却为我们卑微。我们本来就是卑微的，还有什么所谓的卑微呢？他卑微，因为他是神，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我们本来就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只有他，他是有生命的，所以他能够为我们放下他自己的生命，死在十字架上，这又是证明他是神。耶稣基督为我们的舍己，是这样把他一切所有的通通为我们放下来了。所以弟兄们，做丈夫的，神要我们用这样的舍己去爱妻子。我们舍了什么呢？我们所有的不是都从神来的吗？神要我们所放弃的都是从神来的，我们有什么不能舍的呢？要放弃我的喜欢，我的爱好，甚至我的嗜好，去满足妻子的要求，去满足妻子的需要，要放弃我觉得对的、合理的，为的是爱我的妻子。弟兄姐妹，这个并不是说做丈夫的要纵容妻子，让我们的妻子为所欲为，她爱买钻戒就给她买钻戒，她喜欢漂亮的衣服就给她买漂亮的衣服，她喜欢穿金戴银就给她买金买银，她喜欢去旅游就带她去各处旅游，她喜欢怎么做就让她怎么做。不是的，这里所说的舍己，是要为着妻子在永恒里面的好处，为着她属灵的好处来着想。我们愿意花时间来关心她，晓得妻子她里面深处的渴望，把妻子的需要放在我的需要之上。弟兄们要记得，您的妻子是神放在您生命当中，要您付上一切的代价，也就是舍己去爱的那个人。没有别人，神要您这样的去舍己了。神从来没有要我们与教会成为一体，他没有要我们跟我们的儿女成为一体，神单单的要我们与妻子成为一体，为妻子舍己。很多人很容易用服侍作为借口，忽略了妻子儿女的需要。弟兄姐妹，这是不合乎圣经的。当然我知道很多的妻子也同样的用服侍作为借口，不愿意顺服丈夫，这一样是犯罪。弟兄们，如果您要爱您的孩子，奉劝您先要爱孩子的妈妈，先要爱孩子的妈妈。当您爱您的妻子，愿意为您的妻子舍己，用舍己的爱来爱他的时候，您的孩子会觉得很有安全感，很有安全感。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四节那里对做父亲的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弟兄们记住，这里说到是你们做父亲的，不是你们做父母的。很多人说，哎呀，这个父亲就代表了父亲和母亲嘛。那么为什么在第一节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那么才短短的几个字，后面就只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说你们做父母的呢？为什么这样呢？ 因为他就是告诉你们做父亲的。因为我们不是说吗，丈夫是妻子的头，在家里面丈夫是那个起始者，是那个供应者，是那个保护者。所以教养儿女是对做父亲的说的。母亲当然有责任，母亲是帮助父亲，母亲是配合父亲，是在父亲的领导底下，是在父亲的起始里面，是在父亲的供应里面，是在父亲的保护里面，跟做父亲的一起来养育儿女。那么说到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不要让儿女生气。我们看到现在这个时代，孩子们常常在生气，这是一个生气的一代，好像每一个人都在生气。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不要惹儿女的气，不是样样都听他们的顺他们的，而是弟兄姐妹要记得，不要惹儿女的气，不是只是现在，而是为着他们将来永恒的好处。跟您爱妻子，为妻子舍己是一样的，要为着他永恒的好处。今天最多父母亲惹儿女气的地方，是在于忽略儿女，忽略儿女的需要，忽略儿女属灵生命的需要。另外一个呢，就是夫妻关系不和，做丈夫的没有用舍己的爱来爱妻子，没有用舍己的爱来爱妻子，这个会让孩子觉得没有安全感，是会惹儿女的气的。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爱妻子，为妻子舍己，像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一样。基督怎么为教会舍己呢？以弗所书第五章的26节跟27节说，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弟兄姐妹，听到这里，你会不会觉得这些经文在前面出现过？你会不会想起来这些经文曾经在以弗所书前面出现过？对了，就是以弗所书的1章4节，讲到他使我们成为圣洁，无有瑕疵。他使我们成为圣洁，无有瑕疵，这是基督为我们做成的。基督用他自己的血来洗净我们，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可见弟兄姐妹，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是不是因为教会很圣洁、很美丽、很好，所以他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呢？当然不是的。基督爱教会，不是因为教会圣洁美丽，而是因为他就是爱教会，他就是无条件的爱他的教会，所以他自己来洗净他的教会，用他自己舍己的爱，用他自己的生命来把教会洗净，使教会成为圣洁，无有瑕疵。看到吗？所以弟兄们，我们没有资格说，因为我的妻子有这个缺点，有那个缺点，她又不听话，又不尊重我，她又不会做饭，她又不会煮菜，她又常常跟我闹别扭，所以我不能够爱她。弟兄们，如果我们的妻子样样都像我们所想要的，您想要吃好吃的，他就会把好吃的端上来，而且样样合您的胃口。您想要他打扮得漂漂亮亮，他就是每天打扮得漂漂亮亮。您希望他很温柔很体贴，他就是温柔体贴的。所以您是一个非常爱他的丈夫， 弟兄们，这是爱妻子吗？这是圣经所说的爱妻子，为妻子舍己吗？不是的，这个是爱自己，不是爱妻子。这是爱自己，不是爱妻子。爱妻子，为妻子舍己，不是因为妻子完全，而是因为她不完全。就是因为她不完全，因为她有很多的缺点，因为她有很多的缺失，所以需要我用舍己的爱来爱她。明白吗？神知道我们的需要，他总是在妻子该强的地方让妻子强，在他该弱的地方让他弱。神要借着我们的妻子来操练我们，操练我们认识基督对教会的爱，认识基督对教会舍己的爱，然后靠着基督在我们里面一天一天的强壮起来，基督那个长阔高深的爱，那个无条件的爱，为教会舍己的爱，也会渐渐地活在我们对妻子无条件的爱里，情愿地舍己，用神的话来喂养妻子。当然，用神的话来喂养妻子，绝对不是说每天让妻子坐在你的面前对他讲一篇道，更不是每天跟他讲一篇妻子应该怎么顺服丈夫的道，而是用神的话来喂养妻子，知道妻子属灵生命的光景，用神的话天天来帮助妻子在属灵生命上面成长，喂养她，耐心地等候圣灵在她里面的工作，让她能够越来越像基督。弟兄们，当您结婚的时候，您应该有这样的一个心愿，我盼望靠着神的恩典，我的妻子能够因为嫁给我的缘故，她会更完全，更像基督的心腹。弟兄们，这是您的一个心愿吗？我盼望是的。我认识一对老夫妇，他们已经结婚了60年。当这位老弟兄去世以后，我去拜访这位老姐妹，她已经80多岁了。当我去拜访他的时候，他拿出一本新的圣经给我看。他为什么给我看这本新的圣经呢？我觉得有点不明白。然后他就解释给我听。他说，过去我结婚的这60年里面，我的丈夫每天读圣经给我听，拉着我的手，带我一起祷告。现在我的丈夫去世不在了。我忽然发现，没有人念圣经给我听，没有人牵我的手带我祷告了。所以我决定，我要自己买一本新的圣经，我要从头开始自己来学习神的话，自己来读圣经，让神自己来喂养我。弟兄姐妹，我听到这个老姐妹这样告诉我的时候，我心里真的是非常的感动。有一位做丈夫的愿意用水借着道把他的妻子洗净，使他的妻子能够更圣洁，更完全，没有瑕疵，没有玷污。然后以弗所书5:28开始说，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什么？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在教会一样。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为这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里说到基督对教会总是保养顾惜，丈夫也是要这样对妻子保养顾惜。什么是保养顾惜？保养顾惜这个字眼，在帖撒罗尼迦前书2:7说，只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 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这个温柔的乳养自己的孩子，就是这里所说的保养顾惜。所以这个字眼保养顾惜是一个非常温柔的字眼，所以做丈夫的不是对妻子训话，不是对妻子凶狠狠的讲话。弟兄们要知道，神造男人跟女人不一样，男人的声音本来就是很有权威的，不相信你去试试看，小孩子妈妈讲了十遍也不听，爸爸只要一句话孩子就听了。为什么？因为爸爸的声音天生的，神就让爸爸的声音带着权威，比妈妈更有权威。所以弟兄，您不用很凶的来讲话，您的声音已经是有神的权威的，这是神所给的。后面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四节说到，父亲不要惹儿女的气，要用主的教训和警戒来养育他们，这养育也是一样的。不管对妻子也好，对儿女也好，我们对他们的喂养教导是保养顾惜，是像母亲乳养自己孩子一样的温柔，又像小鸟在鸟窝里面，在妈妈的翅膀底下得到温暖，那样的照顾跟关怀，这是基督对教会的照顾。想一想，在新约圣经里面，在四福音书里面，耶稣基督对他的门徒，其实他的门徒真的是非常顽梗，非常迟钝的，学习很慢的，但是耶稣对他们一直是温柔的鼓励他们，教导他们。耶稣责备法利赛人，耶稣斥责那些文士，但是耶稣对门徒总是教导他们，教导他们，教导他们，一再的教导他们，因为他保养顾惜他的教会。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做丈夫的也要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做丈夫的不但是要像基督一样保养顾惜我们的妻子，而且呢要爱妻子好像爱自己的身子一样。弟兄姐妹们，有谁不爱自己的身子的？有谁不爱惜自己的身子的？哦，您说，哎，是啊，报纸上新闻上面常常有一些自残的人，他不在乎他的身体啊，他们自己伤害自己的身体还觉得很舒服，他不伤害自己不舒服。可是这些人是正常的吗？这些人是正常的吗？我们说他们是什么人呢？我们说他是精神或者心理有毛病的人吗？他们是病人啊，他们是病人啊。马可福音第五章讲到那个在格拉森被鬼所附的人，他伤害自己的身体，用石头砍自己，他把脚镣铁链都挣断也不在乎。为什么？因为他不怕疼嘛，他不在乎自己的身子嘛。一个人不爱惜自己的身体，这是不正常的。曾经有一位年轻的弟兄，他有一次晚上工作回来，下雨天摔了一跤，那个手背上面通通都磨破了。晚上很晚也没有医生，他就问医生该怎么办，医生说去买一个大刷子，把伤口刷干净，把灰沙通通刷出来洗干净，然后再敷药。可是他刷不下去啊，多疼啊，刷不下去啊，所以他去找另外一个朋友，请别人帮他来刷，因为不是我的身体，我就比较能够使劲儿了，对吗？所以我们对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总是非常的爱护的，这是我的身子，我怕它疼，我怕它受伤。丈夫爱妻子要像爱自己的身子一样，要记得我的妻子是我的身子，我的妻子是我的一部分，换句话说，她就是我，她就是我。用英文来说， She is not mine, she is me. 她不是我的，她就是我。 那么弟兄姐妹想想看，夫妻吵架，为什么吵架？吵架的目的是什么？对呀，当然是为了要赢嘛。那么请问，吵架吵赢了，谁输了呢？如果妻子是你的身子，您吵赢了，谁输了呢？所以要记得，弟兄姐妹，在一个身子上是要互相沟通的，不是要争输赢的。我很记得，在我结婚以前，就有一位年长的牧师对我说，要记住，吵架吵赢了，往往却输了婚姻。吵架吵赢了，往往会输了您的婚姻。要记得不要吵架，不要吵架，吵架是没有用的，吵架是自己伤害自己的身子。我们要沟通，我们要沟通，要有好的沟通。怎么沟通？前两次已经说过了，雅各书一章十九节，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还要慢慢的动怒，因为一生气就不能沟通了。圣经不但说基督对教会总是保养顾惜，说到丈夫要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而且还说到丈夫是与妻子成为一体。创世纪第二章二十四节，神一设立婚姻的时候就已经说了，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已经说了，丈夫跟妻子要成为一体。在马太福音十九章，耶稣也同样的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弟兄姐妹，在神的定义里面，神设立婚姻要让两个完全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彼此联合成为一体，这是为了彰显基督和教会的合一，这是为了让我们经验到基督怎么样跟教会合一。圣经已经说了，这是奥秘，真奇妙。我有两个孙子是我女儿收养的，很多人就问，哦，这个收养真是很了不起的爱啊，他不是从血缘关系来的，是去收养没有血缘关系的人，这个爱真是了不起。事实上，弟兄姐妹，如果说我们只能够爱那些跟我们有血缘关系的人，那就不是神的心意。因为你看，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跟我们最亲密的人是谁？是我们的配偶。他跟您有血缘的关系吗？没有啊。为什么我们能够爱，而且还要跟他二人成为一体呢？亲密到这样的地步呢？没有血缘关系啊。因为基督爱教会，基督跟教会完全是不可能合而为一的。神能够把基督跟教会合而为一，在他里面他自己来成就了这个和睦。神也要我们在夫妻的关系当中来经历到他为我们所做的事情。好了，所以我们已经说了，夫妻的关系是见证基督和教会的关系。在以弗所书第五章三十二节到三十三节说，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弟兄姐妹，婚姻是神所设立的，神设立婚姻是要让我们在神的光照底下越来越认识基督和教会的关系，然后靠着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成长，渐渐地活出神要我们活出来的那样子的婚姻关系。 当一个做丈夫的，越认识基督是怎么的爱他，因为他就是教会，是基督的心腹，他就越能够爱自己的妻子。妻子越认识基督是怎么的爱他，是他的头，他就越能够顺服自己的丈夫。在这个过程里面，神不断地来训练我们，来磨造我们。就像罗马书第八章28节29节所说的，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神的心意要我们在婚姻的关系当中，让基督在我们里面成长，磨成基督的形象，磨成主耶稣的样子。很多时候我们软弱失败，耶稣却已经站在我们的地位，为我们得胜，为我们做成了一切。耶稣用他的完全代替了我们的不完全，他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慢慢的成长的时候，我们因为我们跟丈夫跟妻子的关系，我们来依靠神，我们来看见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成的事情，我们来看见耶稣基督是怎么的爱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是怎么的顺服。我们也知道我们靠着自己没有力量，我们软弱，没有力量，我们不完全，但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做成了，他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一无所有，他却按着他荣耀的丰盛赏赐给我们一切，让我们能够一点一点的磨成主的形象。因为主在我们里面，因为主在我们里面，我们里面的人一天比一天刚强起来。当我们的配偶不能够满足我们的需要的时候，却更能够引我们到神的面前，从那个真正的源头，那个丰盛的源头来支取我们所需要的满足。我今天所有的都是他按着他荣耀的丰富赏赐给我的。当我站在基督台前的时候，我只有把我的冠冕放在他的脚前向他敬拜，说我的主，我的神，你配得荣耀尊贵和全能，因为是你为我做成了一切。在这样的婚姻关系当中，弟兄姐妹，神要我们荣耀他。所以弟兄姐妹，记住在这一次我们所讲的这个讲座，从以弗所书看婚姻里面，不是要我们去做多少。弟兄姐妹，我们去做永远做不完。我们如果靠行律法，靠行为，我们也永远不能够完全。我们所需要的是来到神的面前，相信他为我们所做的，求神帮助我们相信圣经都是神的话，并且顺服神的话，相信基督的救恩是完全的。最后让我们再用保罗为以弗所教会的信徒所做的祷告来祷告。以弗所书第一章17节到21节，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也都超过了。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基督为我们所做成的工作的亮光里面，能够看见基督所为我们做成的工作。我们也要用以弗所书第三章16节到20节来向神祷告， 求神使我们心里的力量，我们里面的人能够刚强起来。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弟兄姐妹，愿神赐福给您，保护您，也祝福您的家庭，借着您的夫妻生活，一点一点磨成主的形象，荣耀神。